兄姐妹大家平安，很高兴又回来与弟兄姊妹一同研读圣经。我这次主题是与主一同，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，基督耶稣跟随者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，我们与他生命是关联的，我们与他是生命的共同体。主耶稣用一个比喻，他说他是真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葡萄树丰盛的生命就流到枝子上面，所以枝子与树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。那保罗也用类似比喻，那就是人，主耶稣是头，我们是身体，头不但管理指挥，也是一切思想来源，头供应这个身子一切要做事的计划。主耶稣跟基督徒是生命彼此关联的一种关系，基督徒的长进，信主越来越久，应该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增加，越来越丰盛。无论我们生活行事为人，越来越不再是我们自己做什么，乃是主耶稣与我们一同做，主耶稣与我们同在，他与我们同行，我们与他同心。主耶稣基督也希望每一个基督徒与他不断同死同活，每一个基督徒与耶稣做同伴做同工。所以一个基督徒的成长，一个基督徒越来越与主一同，是正常的现象。如果不与主一同，我们基督徒就没有进步，可能退步了。所以今天下午，今天晚上，明天早上，我从三个方面讲与主一同，与基督一同。今天下午要讲与主同行同心，当然同心才能同行，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？所以下午讲的题目同行同心，今天晚上讲的题目与主同死同活，那明天早上讲的与主同伴同工。愿主施恩保守我们，当然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一同，不过这一些算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些一同。那主耶稣到地上来，第一件事情或者说的第一句话，来跟从我，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到马太福音第四章以后，主耶稣一路常常讲这一句话，就是来跟从我，若有人要跟从我应当怎样怎样怎样。三年半的时间不断呼召门徒跟从他，到了最后主耶稣复活快要升天之前，他还在跟彼得说，问彼得三次，你爱我吗？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托付彼得喂养主的羊，还叮咛彼得，你跟从我吧，你跟从我吧。所以主耶稣 一直盼望我们与他同行，跟随他。其实从神创造人之后，神就一直希望与人同行，希望人与他同行。所以在伊甸园的里面，神常常来到伊甸园跟亚当夏娃同行，那么把伊甸园一切交给亚当夏娃管，飞鸟、地上的走兽、海里的鱼，还有花草树木，还有各种水果。所以神常常希望与人同行，做朋友。那么可惜亚当夏娃以后喜欢跟魔鬼做朋友，跟蛇做朋友，以后背逆神，失去了跟神做朋友与神同行的福分。神不断在找人与他同行。一位很有名的人叫做以诺，圣经说以诺与神同行，请问多少年了？300年。他从65岁到365岁天天与神同行，神也乐意与他同行。与神同行的人不多，以后找到挪亚，圣经说挪亚是个义人，挪亚与神同行，地上遍满了罪恶，遍满了强暴，挪亚也尽全地带领3个儿子和媳妇，他们一家8口尽全与神同行。神以后借着方舟拯救他们一家8口，借着他们传义道，世人却不肯悔改。那么以后神就继续再找，因为人大半慢慢又离开神，以后找到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与神同行。圣经至少有3次明显记载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神与他同行。以后又找约瑟与神同行，再来摩西与神同行，约书亚与神同行，以后一直有先贤，神与他们同行，他们也与神同行。到了主耶稣来了，主耶稣呼召门徒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，来跟从他，我们得着他丰盛的生命，我们舍己背起十字架，失上我们自己的生命，得着他丰盛的生命，一直跟随他，直到将来得见他的面。所以今天下午我们要一同思考与主同行，不过同行若不同心，实在难以同行，同行不愉快，同行无法得到神的福分。所以今天下午我们要看一段圣经，这一段圣经门徒们与主同行却不能同心，主耶稣就教导他们，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心不恰当，让他们知道主耶稣的心是什么。请各位来读路加福音，新约路加福音第9章，路加福音第9章，我们从46节读到56节，路加福音第9章从46节读到56节，找到了，我们大家一同来读我这样子，我念一节，大家一同念一节哈。46节我来念，47节以后轮流念。46节，门徒中间起了议论，谁将为大？ 对他们说，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，凡接待我的，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你们中间最小的，他便为大。耶稣说，不要禁止他，因为不抵挡你们的，就是帮助你们的。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，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，要为他预备。他的门徒雅各、约翰看见了，就说：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灭他们，像以利亚所做的吗？人子来，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乃是要救人的性命。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。好，我们圣经读到这里啊，这一段圣经记载主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近了啊，也就是主耶稣在地上3年半工作的最后一个阶段了啊，门徒们跟着耶稣大概有3年半这么久了，耶稣定义向耶路撒冷去，定义上十字架，在这个时候3年半之久，门徒跟耶稣同行。现在请你们回答一个问题，耶稣对门徒满意还是不满意？不满意啊！不但不满意，耶稣转身称赞他们，还是责备他们？责备他们，责备他们说：你们的心如何？你们并不知道。这是相当可悲的评语。我们中国话说啊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是指别人的心。主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不知道，指自己的心。门徒跟耶稣3年半了，却连自己的心如何都不知道。与主同行一定没有跟主同心，所以主耶稣是不满意的。你思考一下这个过程，他们一路跟从主耶稣，一路在议论，在争论，请你们想一想，他们在彼此相争，谁为什么，谁为大？这是一个谦卑的心，还是一个高傲的心呢？哪一种心呢？高傲的心啊！耶稣知道他们心里在干什么。跟他们走的时候啊，这些人不要再吵什么呢？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还有安德烈都是耶稣重要的门徒，到底要吵什么呢？圣经也没有讲，不过就讲谁为大，谁是第一，谁是最了不起。耶稣知道他们的心，耶稣就不喜欢啊，把一个小孩子带过来。那么这个等一下我们就要告诉各位啊，耶稣的心是什么，门徒的心是什么。耶稣把门徒的心照亮出来，然后改正他们，要他们以耶稣的心为心。另外第二件事情啊，门徒们听到有人奉耶稣的名赶鬼啊，那一些可怜被鬼附的人，有人就奉耶稣的名 把鬼赶出去了。照理说门徒要高兴才对啊，那个被鬼所害的人一奉耶稣的名鬼都跑了，结果门徒们不太高兴啊，不但不高兴，我相信还很气愤啊。这个赶鬼是我们的专利嘛啊，这个传道赶鬼，我们雅各、约翰啊，这个彼得、安德烈跟耶稣三年半了，我们在这边专利的，你们怎么可以随便也做啊？所以他们求耶稣禁止他们，不要做了，不许他们做啊！耶稣说：“若不是反敌对你们的，就是帮助你们的啊，给他们去做嘛，你干嘛禁止他们做呢？”但是这里表现出一种心态，门徒们的心是狭窄的心，还是宽广的心？请问哪一种啊？很狭窄啊，他们不知道啊，门徒们跟耶稣三年半都不知道，心胸非常狭窄，不能够看见别人成功，不能够看见别人蒙恩，不能够看见别人被神使用，唯有我们是最要紧的，我们如果没有的话你们不能有，这是当时门徒的错误。以后我再慢慢跟各位讲，耶稣转变他们的心思，耶稣把他们狭窄要转成宽广啊！当他们要面向耶路撒冷，经过撒玛利亚，耶稣打发门徒去预备地方住啊。当时旅馆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啊，所以有的时候到人家家里去借住。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四五百年的这个仇恨，所以他们不接待啊，一听到犹太人来了。不接待，雅各、约翰大发雷火啊！我们来了，你没有列队欢迎，居然不接待我们，所以他就求主说，要不要像旧约先知以利亚做的啊，从天上降什么下来啊？降火烧灭他们。哦，耶稣就责备他们了，责备他们。请问门徒们的心充满的是苦毒的心还是恩慈的心啊？哪一种心啊？苦毒。你要是对我不好，我马上对你不好，更不好。人家还没有降火烧他们呢，他们要降火烧人家，那种内心苦毒啊，缺少恩慈，缺少怜悯。然后耶稣转身责备门徒，耶稣他是充满慈爱也充满真理，所以当门徒们活在错误的里面，耶稣必须把真理表白，转身责备这些门徒们。耶稣给他们责备以后呢，就说着往别的村庄去，然后上耶路撒冷。圣经说他就定义上耶路撒冷去，定义上耶路撒冷，他明明知道那是十字架等着他，不过这是父神差遣他来的目的。主耶稣来了就要成就救赎，父神的意思让他的爱子做赎罪祭，做挽回祭，要受鞭伤，要受苦难，让我们的罪得赦免。耶稣就顺从天父的旨意，所以他的心顺服圣父，而门徒们是随自己的意思，我喜欢怎样就怎样，那种任意而为的心，这都是相对比的。我们从这样的记载里面看下来，主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，然后主耶稣就讲一句话，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是要救人的性命，说着往别的村庄去了。我们从这一段记载你可以发现，主耶稣把自己五种心态表白出来，也把门徒们五面错误的心表白出来， 希望改正门徒们的心，让每一个门徒与主同行，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而能够真正得到主的喜悦。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不论我们跟随主多少年啊，但愿我们的心是与主同心。有的人跟随主30年，跟随主50年，仍然以自己的心为心，那可能还不如跟随主3个月，跟随主5个月，却专心以主的心为心啊，也不在乎我们听过多少道。因为这些门徒们，他们亲耳听耶稣基督讲道，我们主耶稣讲登山宝训，他们亲耳听见；主耶稣讲生命之道，他们亲耳听；耶稣基督讲天国的道理，讲天国的比喻，对于传道侍奉各样的提醒，他们都亲耳听见。可是心如何，仍然不一定知道，也不在乎我们见过或者经历过多少超然神奇的事情。这些门徒们看见主耶稣平静风海，他们也经历5饼2鱼分给5000男士还有妇女小孩们吃饱，看见耶稣让瘸子走路，瞎子看见，甚至死人复活，医病赶鬼，神迹奇事，甚至主耶稣登山变形，荣耀比太阳还要亮，他们都见过。有这么多特别的经历，并不保证他们的心与主同心。这一些经历不是不好，乃是若没有引导我们去体会主的心，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那一些经历不能取代丰盛生命的成长。愿我们每一位继续不断来了解主耶稣的心，以他的心为心。现在我们讲第一方面，主耶稣回答门徒们，他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是要救人的性命。头三个字非常有意思，头三个字就是人子来。什么叫做人子来？那就是主耶稣从天上到地上来，主耶稣从至高的宝座来到卑微的人间，从荣耀的境界到那卑微的马槽，神道成肉身来变成奴仆的人，一位万王之王，宇宙的主宰，变成了一个木匠在人间生活，统管万有，却变成被杀的羔羊。什么叫做人子来？耶稣基督神儿子的谦卑就显明出来了。保罗说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也可以翻成紧抓不放的，他反倒虚极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就是人子来。什么叫做人子来？谦卑。人子来就是甘愿成为众人的束架，做了众人的仆人。所以耶稣带一个小孩子到他们中间啊，你们彼此相争谁为大，什么是大呢？你真正肯谦卑去服侍别人，做别人的仆人，这是最大的了不起的啊。在家里面那一些小孩子们，他们实在是很小，可是父母却服侍他们，父母服侍他们，那才是大人。在神的家里面，如果你真正知道神所看重的，看为大的， 就是我们真心谦卑去服侍别人。主耶稣到地上来，呼召门徒跟从他同行，其实很早就教他们要谦卑的道理。主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你们就必得安息，享安息。这些话主耶稣讲了，门徒们好像都听不大进去啊，或者一个耳进一个耳出来了。听完之后彼此相争，一路争一路争，请问相争谁为什么？继续争这个问题啊，继续争继续争啊，我想争到后来啊，大家争不过了，没有话讲了。雅各约翰后来把妈妈请来了，妈妈找来了，这个妈妈是蛮有经验的啊。妈妈跟主耶稣说，这样子吧，我来想个办法，大家不要吵，将来啊，我这两个儿子雅各约翰，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，好了，问题解决了。请问解决了没有啊？圣经说啊，那另外十个门徒啊就越发恼怒他们了，哦，气得更厉害了啊！这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，那我们坐哪里去了呢啊？这个没有了啊，左丞右相都给你们儿子包去了，所以大家就更加的生气了。我相信那里面最生气的最受不了的，你们猜是谁啊？就是彼得啊，这个一定猜的没错啊。这个彼得什么都带头的了啊，你看风浪这么大，海面上第一个跨下去，就是他要走嘛，彼得敢走啊，他这个胆子很大啊，什么都是彼得是最打最前锋。耶稣考试啊，人说我人子是谁啊，他们就讲一堆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啊，结果第一个回答耶稣的请问是谁啊，又是彼得啊，他什么都是。这个约翰雅各的妈妈来出主意的前不久发生什么事啊，就是主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啊，主耶稣考他们了啊，结果彼得回答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啊。那请问他答对还答错了？答的为什么答对呢？因为主耶稣说这是我天父指示你的啊，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啊，这个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，这是我天上的父指示的，所以我们相信答对了啊。彼得一定很高兴，我猜彼得大概看一看约翰，哎，你看你没答对吧？雅各也没答对哈，那他就很这个，一定觉得我最了不起了。哎，没想到主耶稣还讲一句话啊，主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什么给你啊，钥匙。哇，这下更不得了，你看钥匙在手中哈。这个钥匙我要不开门你们怎么办呢？都跟着我来排队排队哈，跟着我后面。我想彼得飘飘然的啊，主耶稣最看重他了，他最大，这一下左边给约翰右边给雅各啊，那彼得坐哪里呢？我相信彼得是里面最不能忍受不服气。你从哪里判断出来？主耶稣被卖那个晚上，主耶稣说啊，今天晚上牧人被击打，羊群都要分散了，就是说你们都会跑掉了，我被抓你们跑掉了。有一个人站起来改正耶稣是谁啊，他就是彼得。他说主啊，众人都会跑的啦，雅各约翰都跑的，我彼得不跑的哈，我跟你同下监牢同死我都不会跑。以后主耶稣说，彼得啊，今天晚上鸡叫两次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他又站起来改正耶稣了，说主啊不会的，我不会的啊，我跟你同死都不会不认你。直到后来在使你面前他真的发咒起誓不认耶稣，主耶稣看他一眼，他出去痛哭了。我想他那个时候真的了解，他实在要想争大，要想认为最了不起，其实最没有用就是他了，是最没有用最饭桶了啊！居然发咒起誓都不认耶稣。从此啊，他就了解学习谦卑的功课，经过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，圣灵引导他到处传道，从公元30年主耶稣复活升天一直传到 大约公元66年、67年以后被尼罗王啊钉十字架，在罗马的戏院。他30多年传道，在他为主受殉道前不久写两本书，最后一本是彼得后书，再早一点点写彼得前书。当他传道30多年，你去好好读彼得前书第5章，他就劝勉同工们，同做长老的，我们要用谦卑来束腰。他说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慢慢的彼得学会一个非常要紧的秘诀，神所看重的，神所要的是我们真诚谦卑服侍的心。在教会里面，神把恩赐给我们，这个都没有一样是可以拿来自夸的。若不是神给的恩赐，我们实在都没有什么东西，都算不得什么。你越侍奉神，越能被神用的人，一定是越谦卑的人。彼得是如此，保罗我们很熟悉啊，神大大用他。保罗有很多可以骄傲的本钱，他是受了最好的拉比训练，在最有名的拉比学校，拉比教授加玛列门下，他很用功，天赋也很好，在最有名的学校，最有名的班，请问他毕业第几名呢？第一名毕业嘛，这个他自己讲的嘛，他比同岁的人都长进，在加玛列门下，他是第一名最好的学生毕业，那所以有很好的训练。不但如此啊，主耶稣亲自给他显现，我们多羡慕这个经验哈。大马色路上，当然我们不要去逼迫人哈，可是主耶稣向保罗显现啊，这样的机会全世界上说没有多少个，太少太少了。主耶稣显现完之后还不说呢，托付他以后，保罗记载哈，他曾经被提到第几层天呢？3层天，听见隐秘的言语，天使的言语，哦，在那边得到极大的神的祝福，这些经验他都有啊。以后他出来传道，他蛮有能力啊，神迹奇事、医病、赶鬼都有。当然，他很会讲道，新约圣经一半是他的文章啊。我们今天所能够读的，是神感动他，圣灵就着他写下来。保罗是被神重用的仆人了，他有很好的条件，但是为什么神用他？你好好去了解保罗啊，他真的是越来越谦卑的一个人。如果你注意的话，保罗在公元55年，大约他信耶稣已经33年，他悔改信主传道大约33年的左右，他写哥林多前书，公元55年写的时候，他说众使徒中间我是最小的，跟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啊，这个安德烈这一些使徒比，我是最小的，我是不配做使徒的啊。不过神怜悯我，神的恩典临到我。好，等到公元61年，再过6年，他那个时候已经传道28年了，写以弗所书，他在罗马监牢写以弗所书，写的时候，以弗所书讲啊，他说，在众圣徒中，我是最小的，我是不配的啊，我真是在众圣徒的里面啊，都比不上任何一个人，因为我过去这么坏的，反对基督教的，反对杀害基督徒，我是最小的。然后再过了3年，他信主耶稣已经31年了，公元64年， 写提摩太前书，他写的时候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什么罪魁，他是越比越低了，本来跟使徒比最小，以后跟圣徒比最小，以后跟罪人比他是什么最大啊！我是辱骂神的，他过去他说我是逼迫人的，我是蒙了耶稣的恩典。那么这一些话如果你好好去揣摩，他真的知道若不是耶稣怜悯他，若不是耶稣的恩惠，他是罪人中最大罪魁，算不得什么，算不得什么。一个真诚存这样心态，你才能够被神使用啊！亲爱弟兄姊妹，请记住啊，与主同行，重要的与主同心，主耶稣的心，一个真正柔和谦卑，真正谦卑，至高的来到至卑，伟大荣耀的他变成好像一无所有，他为我们的缘故能够做仆人，能够做众人的仆人，这样的谦卑是主耶稣的美德，是神的荣耀。刚才我们讲这些使徒们很了不起的，在教会历史里面，如果你好好去读那一些被神重用的教父们，或者说历代重要的圣徒们，他们都懂这个道理啊。旧约不讲了，比方摩西，他是为人极其什么谦和，我们不讲旧约了啊。到新约，公元第四、第五世纪，一个最有名的基督徒，大概就是圣奥古斯丁啊。他影响天主教中世纪的神学，也影响根正教，无论是马丁路德、约翰加尔文他们的思想啊，所以他是很了不起的圣徒。他公元四五百年啊，当然他的故事很多，我只讲一件了。他年老的时候，一个年轻的基督徒跑来问他，请问基督徒追求的美德啊，你告诉我第一重要是什么，第二是什么，第三是什么。奥古斯丁很快就回答了，第一谦卑，第二还是谦卑，第三还是谦卑。你要真正追求美德，你要一二三从谦卑开始，谦卑最难。这就说明他自己的追求，真正能够在神面前谦卑当然容易了，我们跟神一站在一起你一定要谦卑不可以了，但是在人面前谦卑就不容易了，啊！你要真正能够在众人面前谦卑，那真是更难的。然而，这是主耶稣的柔美，这是一个与主同心的人所追求的。到了中世纪，一个最有名的基督徒大概是 Thomas Aquinas， 啊，他也是影响中世纪基督教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，他很有学问，他写了很多很多的著作。Thomas Aquinas 被封为圣徒，我们知道中世纪封圣徒有好几个要求的，什么要求呢？比方说他的品格超群，这是第一。第二个呢，他都要行一些神迹的，神借着他行神迹，所以这是第二。或者没有行神迹的话，为主殉道以后就册封为圣徒，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封为圣徒不容易的啊。那么 Thomas Aquinas 啊，当然品格很好没有问题。第二个呢，他啊没有殉道，所以他不能够用殉道的理由封为圣徒。那第三个呢，他没有神迹，没有行什么神迹，所以按照当时的原则无法封圣啊。但是后来他被封圣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著作非常丰富，因为他的神学思想 影响非常的大，所以把它丰盛是他的品格超群，他的思想、他的学问、他的著作。那么当时他们认为，若没有神特别的工作，他做不到的，所以是个神迹。好，所以托马斯·奎纳非常有学问的一位基督徒。有一次他去一个修道院就演讲，去演讲这个修道院啊，那么就整理这个他的这个客人招待室，招待他住啊。那么他去了，结果院长发现啊很多东西缺乏了，所以要派一个人去买东西。修道院常常在郊外，要派人到都市买日用品。那派谁呢？派一个刚刚来做修士的，这个什么都不懂的一个修士啊，我们就给他叫菜鸟修道士啊，太土了啊，什么都不懂，他连Thomas Aquinas 是谁都搞不清楚，他都没有什么好好读书啊，刚来做修道士，他也不认识多马Aquinas是谁啊。那么院长叫他来，你现在赶快到这个城里面买很多需要的用品。他说院长啊，我去没问题，不过你叫我买这么多东西啊，我一个人抬不动啊，要跑这么远，那怎么办啊？院长说好吧，你到院子里啊，你叫一个人跟你去啊，你说这是院长的命令。他就去了，那一天正好托马阿奎纳穿着便服在院子里面散步，他来了没事做散步，他看到他了，这个菜鸟修道士说，哎，你过来过来啊。托马出来就过去了啊，请问什么事？他说你跟我来啊，就跟他了，跟他，他说我们要到城里面去买东西啊，他就去了。这个托马阿奎纳书读太多啊，运动太少，走路太慢啊，他还骂他，就快点，不要偷懒哈，赶快跑啊！他就拼命要跟他跑，一头大汗啊。那么后来跑了去买了东西了，然后他买这个买那个一大堆，交给他抬，好抬回来，抬去哪里啊？抬到客房去啊，他们就弄到客房去了啊，把它弄好了啊，以后啊，然后他说，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这个帮忙，他就问托马斯客人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他说啊，我的名字叫做托马斯·奎纳啊，我是住在这边啊，来这边演讲的。哇，那个菜鸟修道士听完之后吓一跳啊，哇，你就是客人啊，你就是我要去买这是给你用的。他以后就非常佩服他，他说这个不但是这么有学问，他真的有人品，他真是一个谦卑的人啊，这是个谦卑的人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这是神所看重的人。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。这是主耶稣的荣美。每一位追求与主同心的人啊，请记住，我们好好的跟随主的心，他是人子来谦卑一直到死。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提到的啊，主耶稣也要解决门徒们那个狭窄的心啊，狭窄的心。主耶稣被撒玛利亚人拒绝，不让他住，其实万有都是主耶稣的嘛，啊，这个地球是他的啊，宇宙是他的，太阳系、银河系都是他的，那是小小撒玛利亚当然是他的了。地位越高，常常越不容易被反对的。主耶稣地位这么高，但是他根本不把这个事放在心里，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。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。我就思想这一句话，耶稣基督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，被撒玛利亚人反对拒绝，他就说着离开了。但是 主耶稣存什么心而离开呢？存什么心而离开呢？啊，我就一直想这个问题。后来我就想明白了，我相信主耶稣一面离开，一面为撒玛利亚人代求，希望他们能够得救，希望这些人能够有一天有机会明白福音，明白主耶稣上耶路撒冷要也为他们罪而死，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得救，甚至主耶稣受鞭打，主耶稣上十字架，都会想到撒玛利亚人。也许你说你凭什么这样推论呢？好，很容易。为什么很容易？主耶稣受难埋葬复活以后，经过40天跟门徒讲道，讲到最后一句话，升天了，马上升天，最后一句话，耶稣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然后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，然后去哪里啊？撒玛利亚，然后直到地极。